三，四出五珠，预言东汉行将崩溃的钱币。在五铢钱币家族中，有一枚特殊的五铢钱，它就是东汉灵帝铸造的四出五铢钱，又被称为角钱。它的特殊之处是在钱币背面内郭的四角各铸有一道连接外郭的斜线，而普通的五铢钱都是光背，因此它显得与众不同。中国古代在宋朝之前，正式铸造的行用钱币的背面几乎都是光背，既无文字也没有图案，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铸钱的一种惯例。但是这一铸钱惯例却被东汉的灵帝给打破了。关于四出五铢钱背面的这四道斜线，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，但是民间却流传一种说法，说这种钱币一旦铸造发行，流布四海之后，必将导致东汉的财富顺着那四道斜线流散出去，天下将会因此大乱，并导致政权崩溃。那汉灵帝怎么会铸造这种带有不祥之兆的钱币呢？这一节我们就通过对四出五铢钱铸造背景的分析，来给大家破解汉灵帝在五铢钱背面加注四道斜线的真实寓意，以及民间对其做出负面解读的原因。一，为了了解四出五铢钱的铸造背景，我们需要先来介绍一下东汉的铸钱概况。公元25年，光武帝刘秀复兴汉室，建立东汉政权之后，并没有按照大家的期盼马上铸造五铢钱，而是直到称帝16年之后的建武16年40，在兵革既息、天下少事的情况下，在马援第二次奏请铸造五铢钱之后才开始铸造。因为是在建五年间所铸，因此又称为建武五铢，这是东汉最初铸造的五铢钱。刘秀当时之所以不急于铸钱，主要是因为经过王莽之乱的打击，货币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盛行的是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庄园经济。文献记载，东汉初年，货币杂用布、帛、金、栗，因为长期将布、帛、稻谷等食物作为货币的补充，社会上对金属货币五铢钱的需求并不大，前朝遗留下来的五铢钱基本上就够使用了，所以没有铸造新钱的需求。光武帝以后，史书中更是不见铸钱的记载，直到灵帝中平三年186才又铸造了四出五铢钱。四年后的初平元年，董卓挟持汉献帝西入长安，搜刮铜人铜器以及五铢钱，铸造了一种减重的小钱，这是东汉政府最后一次铸钱。东汉正式建铸文献记载的铸钱只有这三次，但是实际铸钱肯定不止这三次，因为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明帝永平年间58至75的钱范，证明永平年间应该铸造过钱，但铸造的数量可能不多。即便如此，在大规模的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庄园经济环境下，章帝元和年间84至87仍然有人认为社会上钱币的数量太多，应当加以收缴。晋书识货志记载，甚至还有人主张废钱不用，即一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，市买皆用之，封钱勿出。意思是说，缴纳地租买卖物品都使用布帛，将五铢钱都封存起来， 不让老百姓使用。到了后来的和帝89至105年在位，安帝107至125年在位，顺帝126至144年在位，桓帝147至167年在位，朱代。朝廷政治上日趋腐败，社会矛盾激化，东汉开始进入多事之秋。当时外患有匈奴、西羌的侵扰，内忧是外戚、宦官的干政，这成为东汉中后期的两大病弊。匈奴的侵扰虽然经过窦宪两次出塞大破北匈奴而消亡，但是自和帝引用宦官郑重诛杀外戚窦宪之后，东汉的朝政便开始陷入外戚宦官迭起专政、互相残杀的局面。随着财政上的开支日益耗繁，主张铸钱的人又开始多起来。《晋书·石货志》记载，桓帝的时候因为财政困难，甚至有人主张铸造大钱。灵帝的四出五铢以及董卓的减重小钱，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铸造的。东汉末年，灵帝和董卓的两次铸钱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，尤其是汉灵帝铸造的四出五铢钱，虽然钱币重量足值，而且铸工精美，但是却和董卓铸造的恶钱一样，也被列入中国古代著名的三大凶钱。另一枚是隋五铢，因为五字从侧面看很像凶字而得名。四出五铢甚至还被民间认为是预言了东汉政权行将崩溃的钱币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一枚钱币又是如何预言一个政权行将崩溃的呢？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下这枚既神秘又奇特的四出五铢钱。四出五铢钱在形制上模仿刘秀的建武五铢，直径 25.3至25.5毫米，重 3.6至4克，基本符合五铢的重量标准。因此从正面来看，它和一般的五铢钱没有什么两样。它的独特之处在钱币的背面，比普通的五铢钱多了四道斜线。这四道斜线分别由穿孔的四角直达外郭，因为这四道斜线被称为四出纹，所以钱币就被俗称为四出五铢。四出五铢的背面为什么要加注这四道斜线呢？我们知道钱币是国家正式发行的货币，它上面的任何文字图案都是有所寓意的，不会是随意铸造上去的。那么它背面加注的这四条斜线到底是什么寓意呢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汉灵帝是在什么背景之下，又是出于什么目的铸造了这枚奇特的钱币。二，这首先要从汉灵帝的身世说起。汉灵帝是东汉13个皇帝中的第11个，在位22年。关于对他的评价，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有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论述：清贤臣原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清小人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，痛恨于桓灵也。这里的桓灵分别指的是东汉的桓帝和灵帝。由此可知，桓帝与灵帝不仅是东汉，甚至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昏君。